之前已经看了，怎么样可以不要读这么长的经文呢？可是不可以分开，因为呢这一段是以色列人他们认罪的一大片的他们的祷文，他们的祷文当中我们不可以分开，所以呢没办法，就是要跟大家从头看到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近期听过一个香港的一个真人秀，叫这个美女大翻身，有一些听过了哈。其实呢这个美女是内地潮语来的，不是我们广东的，是内地的潮语跟我们的美丽的女性的读法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呢意思却有很大的分别。美女这个字是内地身心的字，形容呢没样子、没身材、没青春、没家底、没成就、没老公，总之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女子，就叫美女了。然后呢电视台的节目的第一集就是说到呢他们找来七位美女，他们有七宗罪，什么的罪呢？就是懒惰、公主癌，就是被这个公主病还严重的；恶习，就是脾气坏透；顽虫，就是有嘲讽对方、有侵夺者的意思；还有黑面，无论见什么的人，他也把心中的不满放在面上的；还有呢，自暴自弃、丑八怪等等。他们因此被嘲笑、被抛弃。后来电视台呢就找来一些心理学家、美容大人或者是声音的导师、形象设计、健身的教练等等，要把这七位的美女进行大革新，然后呢就把他们变成为人见人爱的美丽的女人。当然呢电视台把这七位的美女呢的真人真事，还有把他们家的事情、家事彻底的外扬，有结人疮疤的情况，就是好像在人的伤口上面撒盐的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良好的教育节目。可是如果我们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这七位的主角他们的正性情、正性格确实呢让我们有所警惕。他们为什么惹人讨厌呢？与人关系恶劣呢？他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尊重、没品德、没礼貌、没记性、没同情心、没上进心，还有他们的眼中只有自己，完全无中无人。所以不是因为他们没样貌、没身材、没家底、没成就、没老公等等，而是因为他们性格的问题。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心善则美，心恶则丑，内心的丑恶是可以有很大的严重的影响的，是可以真的惹人讨厌，不想跟他相处的。其实人性的败坏、丑陋，是否好像电视台所说的，找一些美容大人、找一些心理的学家、健身教练等等，就可以帮助他们改变呢？可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了。刚才我们主席跟我们读出一大段的经文，就是说到以色列人他在神的面前承认他们犯了很多的罪，可是当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便得到上帝的赦免和帮助，从没用的人生变为美丽的人生。在第九章呢刚才说了是一个认罪的祷文，内容呢非常的丰富，但是呢结构复杂，所以呢我只会把当中的一些重点跟大家分享，就是以色列人的七宗罪和上帝的七种爱。首先让我们看 七宗罪这个字就是指到十三世纪道明会有一个神父，他说了人类的七种的恶行，有傲慢、妒忌、暴躁、懒惰、贪婪、贪吃，还有色欲。可是如果我们看尼希米记的第九章，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的七宗罪，他们分别是狂妄自大、不纪念神、全心悖逆、杀害先知、反复的行恶、不守律法、不侍奉神。就让我们逐一的看看他们的罪行。首先第一种的罪行就是狂妄自大，是一种极度自信与傲慢的心理状态。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呢，会脱离现实，他对自己的能力、成就和处境呢，有过度的正面的评价，认为呢自己比其他人呢好很多。拥有某程度的权力和地位的人呢，通常会有这种的狂妄自大的心态。刚才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承认自己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我不读出来了，可是在从这三段的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重复的字，代表呢这段经文的重点。狂妄自大出现了两次，应着景象出现了三次，不听从你的命令、诫命、咀嚼听从神、不肯听从等等，出现了四次。但是呢，有一个字出现了八次，那就是他们这个字。这个他们代表列祖。如果我们从这三段的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承认自己怎么样啊？自大、固执、不听从神。然而他们在认罪的告白的当中，大部分他们认的罪都是我们列祖所犯的罪。他说他们不是我们。那究竟以色列人是在承认自己的罪，还是在承认别人的罪呢？当然我们刚才看第二节的时候也看到以色列人的后裔跟所有外族人分离，然后站立承认自己的罪过和他们列祖的罪孽。但是呢，人总是骄傲自我的，在数算自己的过犯的同时，也在数算别人的过犯，希望呢让自己的内心好过一点，没有这么的内疚羞耻的之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是圣餐主日，每一次我都给大家一点的时间审查自己，目的就是在于希望大家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如果自己犯了什么不好的地方，在神的面前承认。可是我们试想一下，在过去的一段的日子，我们是在承认自己的罪，求神原谅我们的固执，原谅我们的过犯，还是我们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子女、父母、同事还有弟兄姐妹得罪我们的地方祷告呢？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会否我们不愿意使用罪这个字，而是呢用一些听起来比较舒服的字眼代替，比如说我做了不明智的决定，神啊，我年少无知做了一些不合宜的行为，或者是神啊，我不知道原来我这样做是你不喜悦的等等，企图减低我们 的罪疚感。有一次呢，我们在祷告会的当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基督徒会不会在神的面前在祷告的时候受伤。当然有人说当然不会啦，我们所说的，其实我们还没有祈求之前神已经知道了， 那 为什么我们还会跟神 说谎话呢、说这个假话呢等等。可是有一些人说，由于人性的软弱，所以呢在祷告的时候不自觉的会说谎话，甚至是自欺欺人。真的，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上帝是全知全能，我们还没有祈求之前，神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的需要。但是呢，很多时候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总会自我保护，继而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企图减低我们的心 不安的心，也企图把自己蒙骗，让自己觉得有道理，神会明白的等等。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真的多多审查自己，不要替别人审查。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同读这段的经文，不要自欺，神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受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真的不可以再狂妄自大，硬着奖上不听从神。反而我们要学习快快地来到神的面前，坦白承认自己的过犯，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和恩典，生命才可以得到改变。另外呢，以色列人第二个罪行就是不纪念神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那就是说他们忘恩负义，没有积恩感恩的心。奇事就是指到神在他们的当中曾经施行的大能，还有用各样的神迹将他们的百姓从埃及之地拯救出来的那段真实的历史。神为什么要常常提醒以色列人要纪念他呢？不是因为神自大，要很多人常常赞美他称颂他怎样，而是呢，因为只有有一个感谢的心，人才可以有一个谦卑，可以跟神修复美好的关系。其实呢，在数算恩典是白利而无一害的。有一个心理的学家，他这样说，感恩的心理是有助呢身体的健康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也做出了一个研究，就是呢他找了100多名的患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的大学生来到做出一个调查，发现呢，如果他们有一些人每天坚持10分钟的发自内心的感恩，他的抑郁症状呢会明显的降低，还有他们的康复的时间也会缩短。所以呢，我们要多多学习感恩。我不知道呢，近期大家有没有看 Facebook 念书？现在呢，桥楼是什么？林冰桶，对吗？很多人呢，林冰桶除了就是为了筹款，还有呢，就是他要另外呢点3个人出来那之后呢，你就要跟我去做啦，这个淋冰桶啊，淋这个冰水啊，怎样筹款啊，怎样？可是我昨天呢看这个念书，有一个很特别，有一个人把他的感恩的事说了三件感恩的事情，然后呢，他点出有一些人说，希望你在未来的5天。也写下你三个感恩的事情。我觉得呢，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非常的好，就是如果我有一些感恩的事情，我写下来之后，我也鼓励你可以把感恩的事情写下来。所以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如果大家有念书，有WeChat， 有WhatsApp， 很多的，我们现在可以跟其他的人很多的联络，我们不如也尝试把我们感恩的事情写下来，让大家也看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奇妙。好了，以色列人的第三个罪行呢，就是全心不背逆。他们造反，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纪律首领，并且呢要回到为奴之地埃及居住。不但如此啊，他们呢还做了一个金牛犊的雕像。他说：“这个就是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的神。”他们就是犯了拜偶像的罪，亵渎真神，不愿意跟从耶和华的带领。以色列人呢，受埃及的风俗影响，在西乃山上等不到与神立约的摩西，在恐惧无助的情况下呢，他们就希望选出新的领袖带领他们并且要他们可以回到埃及的地方，以填补他们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可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只有一位，不是金牛犊。不如我们也读这三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伟大真神来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追求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多。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就连魔鬼也信，却是见经。我们从新月旧月的当中也看到，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所以如果我们跪拜其他的假神偶像，不单止惹神发怒，更会增加我们人生的痛苦。此外呢，追求物质、金钱、权力与跪拜其他的假神偶像是没有分别的。请我们记得，以神为首的可以得到永恒生命的应许和地上的福乐，但是呢，不以神为首的，我们可能只可以得到地上的荣华富贵，却无份于永恒的盼望。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属天的聪明，知道怎么样去选择。第四件事就是他们的罪行，就是杀害先知。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愤怒放在先知身上，动杀机。以色列人自带顾忌，不听从神的命令，更把神的仆人杀害，他们的所作所为真的相等于亵渎上帝。圣经记载，先知撒玛利亚是被约亚斯所杀害的，还有呢，耶洗别也是杀害了许多的先知。基于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等等的先知也是被他们的同胞所杀害的。百姓屡弃的比利杀害那劝他们回转的先知，他们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因为他们犯了杀人的罪。第五方面，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呢，就是反复的行恶。这里呢，就是提到人性的软弱，会不停的犯罪得罪神。有些时候呢，是明知故犯，可是有些时候是身不由己。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就是常常的违背上帝的命令。他们常常有一个事情发生，一个循环，就是背弃上帝，然后呢就遭受这个惩罚。 于是呢，他们就哀求，求神的帮助，求神带领改变。之后神就拯救他们，使他们再一次享受安逸。可是再一次当他们舒服享受这个安逸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背弃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类似的经历吗？我们现在在那一个阶段呢？我相信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也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求神帮助我们不再悖逆，让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全心依靠他的带领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色列人的第六个罪行，就是不守律法。在34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守律法的人呢，包括了君王、领袖、祭司、列祖，当中他没有提到先知，因为呢，先知是上帝的忠心的使者，把神的话传递给以色列人，不在罪人的当中。然而当神要惩罚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先知也一同的面对这个灾难。那他们不守什么的律法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们不敬畏独一的真神，用人手祭造偶像，又与异邦人通婚等等，跪拜他们的神。当然呢，还有刚才所提到的，他们杀害无辜的先知，不纪念神的恩典，骄傲自我，这些也是他们的罪。第七个就是以色列人犯罪，因为他们不侍奉神。35节的时候呢，我们重复的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忙恩负义，只享受恩典，不愿意侍奉弃恩的神。侍奉呢这个字，按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侍候、服侍。所以呢，服侍神就好像这有一个仆人侍候服侍主人。神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侍奉的对象。那我们怎么样服侍神呢？有三方面的。第一方面，就好像刚才我们有弟兄姐妹唱诗歌、弹琴，有敬拜、有祷告的时候，有赞美、有感谢、有歌颂的时候。另外呢，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的言行举止也需要符合神的心意，讨他的喜悦。最后呢，就是如果神差遣我们，我们就要甘心乐意为主做工。比如说我们要传福音、造就信徒、建立教会等等。以色列人呢，他们坦白地承认他们没有好好的侍奉神，还受外邦风俗的影响，跪拜别神，也动神的怒气，于是呢，以至于呢，遭受上帝严厉的惩罚。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不要只接受神的恩典，而忘记了我们需要好好的侍奉他，不要惹动他的怒气。虽然以色列民他们不断的犯罪得罪神，但是呢，神也不离不弃。上帝以七种的爱来表达对他们的关爱，就是垂听他们的祷告，引导他们的前路，充足的供应，乐意的饶恕，丰盛的怜悯，公义信实，拯救弃下拯救者。就让我们也简单的看看这七点。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个垂听人祷告的神，神无时无刻也在人的旁边聆听人的心事。以色列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一次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当他们接受严厉的惩罚，总 后来他们总会的回到真神的那里寻求神的拯救和施恩，因为他们知道神是爱，神是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认识神吗？你们还记得神垂听你多少个祷告吗？可能到一个地步，你们已经记不起来神垂听了我们多少个祷告。可是呢，如果神没有垂听我们一个祷告，有可能你们到今天还记得神为什么你不答应我这个祷告呢等等。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足，我们得到的东西我们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呢，我们得不到的东西或者是暂时得不到的，我们就紧紧地抓住不放弃，不交给神，盼望我们不要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执意地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没有好好地反省自己。另外呢，我们也知道神是一个引导我们前路的神，他不会呢要我们横冲直撞，直到我们焦头烂额才可以安心。因为呢，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这样说，不如我们一同读这段的经文。主虽然以艰难的你们当食物，以困迫给你们当水，但你的教师必不再隐藏，你必亲眼看见你的教师。每当你偏左或者是偏右的时候，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当我们犹豫不定，或者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声音催促我们要这样做那样做，但是呢，我们没有好好的安静下来去等候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有些时候在等候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很快得到神的回复的，有些时候是漫长的。可是如果当我们知道经历过之后呢，我们的人生阅历更丰富的时候，其实这个等待是值得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内心等候他的带领。之后呢，我们看第三点呢，就是充足的供应。上帝呢是一个丰富的神，他充足供应人的需要。在第九章呢，有很多的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就是15节，神赐下粮食也赐下水给以色列民。还有在21节，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的时候呢，他们毫无缺乏，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痛。还有22节呢，就是神把列国和万民赐给他们。23节也赐下他们很多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也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还有25节，就是他们夺取了坚固的城，还有肥沃的草地，他们有这个葡萄园、橄榄园，很多的果树得到饱足。最后呢，很重要，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亚伯拉罕说，每一个人他们的内心潜藏着5种不同的需要。第一方面呢，就是最基本的需要，就是人类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包括饥饿、口渴、需要衣服、住的地方、等等。我们刚才所看的15节21节就可以看到，神弃下玛拿，又吩咐水从磐石流出来， 还有呢，在旷野40年的当中，让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痛。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他们无微不至的爱。另外呢，他们也需要安全，这是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的基本需要。就好像前一阵子彪叔彪嫂的家经历了宅人偷窃的事件之后呢，他们也立刻加装门锁、警钟等等，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神把以色列的敌人就是列国和万民赐给他们，使他们安心居住，不受敌人的攻击。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或者是说感情的需要。这个层次 的需要呢，包括了亲情、爱情、友情等等。上帝使以色列人的子孙众多，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以满足他们对人与人之间爱的渴求。第四方面呢，就是尊重的需要。这个心理学家他说，尊重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充满了热情，并且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和价值。上帝是至高者，一切也在他控制之下。可是呢，他爱世人，甘愿与人立约，尊重人的决定，没有摆出一副独裁者的姿态。最后一方面就是自我实现，这个是一个最高层次的需要，直到呢要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发挥个人 的能力，得到最大的程度，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些事情，那就感觉到非常有满足感了。那以色列人呢，有机会与至高的神立约，定下实现信仰的抱负，得到生命中最大的成就感、满足感。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一个丰丰富富的神。我们人的五种基本的需要，神也知道，神也看顾。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感谢主他无微不至的爱。然后呢，第四方面我们说，神是一个乐意饶恕人的神。无论人犯了多少的错，只要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也乐意的饶恕他们。只是呢，神也要他们面对犯错所要带来的后果。第九章记载了数次，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子民，虽然他们不停的跌倒、骄傲、顾及，但是呢，神仍然乐意的饶恕。当他们经历了惩罚之后呢，神又再一次的拯救他们。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我们除了感谢主对人有莫大的赦罪之恩之外呢，我们也会否好像学习神一样，乐意饶恕别人的过犯呢？那第五方面呢，就是丰盛的怜悯。什么是丰盛的怜悯呢？以下有一个真人真事，我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呢，明白什么叫怜悯。请标书放出一段的短片。
Thank you. Zone.
เธอชื่อเจนเป็นนักศึกษาปีที่4เธอเป็นคนเก็บตัวไม่สุงสิงกับใครพอถึงเวลาเลิกเรียนเธอก็มักจะรีบกลับบ้านเร็วเสมอคนก็นินทากันว่าเธอมีลูกตั้งแต่อายุ18บางคนก็บอกว่าเธอมีลูกกับเสีย
รับสอนเด็กป่ะ
เธอเป็นผู้หญิงธรรมดาธรรมดาคนหนึ่งไม่ใช่คนสวยไม่ได้โดดเด่นอะไรแต่รอยยิ้มที่เธอมีให้จูนมันทำให้เธอเป็นผู้หญิงที่สวยมากสำหรับผมเจนทำไมเธอไม่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ทุกคนไปเลยอ่ะ
ความจริงเรื่องอะไร
เรื่องจูน
ก็ไม่เห็นน้องหอว่าจะบอกไหมอ่ะ
คนอื่นเขาจะมองเจนไม่ดีนะคนอื่นก็จะมองเจนไม่ดี
ให้เ แค่คนหนึ่งเขามองเราไม่ดียังดีกว่ามองตัวไม่ดีป่ะ
这是一个泰国的广告，就是也把一个真人真事放出来。什么叫怜悯呢？什么叫爱呢？我相信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不单只这样，他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不单只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如果呢，我们看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呢，里面出现了六次这个怜悯这个字，代表呢上帝其中的一个特性。一个神学家姜立生博士谈到上帝的怜悯的特性的时候，他说怜悯的定义就是上帝不论人的功过，向悲苦哀愁的人施予良善和慈爱。我们看到人有这个怜悯之心，我们的神更带怜悯之心。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还有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我们就知道神的怜悯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高深。另外呢，我们要看第六点了，就是上帝是一个公义和信实的神。圣经呢常常提到神的信实和神的公义，并且呢把两者放在一起。那我们不读了这三段的经文，最重要呢就是我们知道神的信实关系神的话语，然后神的公义关系神的作为。许多人只知道神是慈爱和惜恩的，没有看见神也是信实和公义的。慈爱施恩是上帝对人无微不尽的爱怜悯的表现，但是呢他的信实叫他的话不能虚顺，他必须要按照他所说的而行。他的公义也叫他的作为不能不义，他必须按照所说的做出来，还有就是做得合理。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神是慈爱和公义啊，慈爱和恩惠，也要认识神是信实和公义。只有认识他信实的人呢，才能相信他的话，也只有认识他公义的人才能明白他的作为。最后呢，我们所说的就是上帝是一个拯救人的神，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拯救他的子民。我们如果看27到28节的时候呢，就知道那个时候他是提到士师时代。那个时候呢，神兴起不同的士师，把他的子民从困难的当中，从异邦的杀机之下拯救出来。然而神不但透过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后来也把耶稣基督降下，让他可以拯救全世界的人，让我们从黑暗无望的生命当中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 敬拜赞美神，并且面对面的与圣洁的神相交，全是神的恩典和耶稣的拯救。我们不单只要纪念那次拯救者的那一位上帝，也需要纪念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总结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很多，就是以色列民有七宗的罪，我不知道大家哪一方面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要只是记得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也需要记得上帝七种的爱，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充足的供应，也乐意的饶恕。如果我们犯罪得罪他的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就饶恕我们，并且有丰盛的怜悯。可是我们也需要知道他是公义信实的，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好的见证，来荣耀我们的神。他也赐给我们拯救者，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色列人虽然犯了各种的罪，但是呢，神仍然以爱来包容他们。今天神同样以各样的爱来激励我们，目的也是一样，就是要使我们从一个没用的人生变为一个美丽的人生。但愿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也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使我们重新得力、长翅上腾的神。让我们一同的唱一首诗歌《你是我生命的亮光》，来总结我今天的分享。